那么下面是讲第四个内容了，第四个招认五本当中第四支全论内容。好，全论内容实际上在前面呢，我们也是翻到前面的十九页这个地方啊。十九页这个地方，因为还是提到了一个略说啊，它有个略说。那么在这个略说当中呢，就是通过二理明确开显二谛五导真如所设的道理。那么这个当中讲到了通过二理，通过世俗理和圣义理，能够明确的开显二谛五导真如所设的道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就是全论内容。那么有前面这个内容做铺垫了，我们再看无本生默契的提问啊，也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的问。因为前面就是讲通过二理明确开显二谛五导真如，所以这个方面提了两个问啊，就是说如果有人心想二谛的无谬真如到底是什么，二理指的又是什么啊，这个两个问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这个二理所抉择的。通过这个二理要明确开显的就是二谛的无谬真如，就前面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二谛无导真如嘛，这个地方讲了二谛无谬真如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二谛的无谬真如，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第二个方面呢，是二谛是无导开显，那么二谛无导开显，那么这个二理又是什么。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两个问题呢，也是从什么是就说是二谛的无谬真如，第二个方面是二理指的又是什么。那么下面要解释，所谓的二谛自性，也就是所应了知的，而二理只是如实决定二谛之一的途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二谛自性是什么呢？无谬的这个二谛的自性，就是说所应了知，这它是一种所知，世俗谛和圣义谛它是一种所知的自性，所了知的自性。因为在法界当中就存在于这样一种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这个本体。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不没办法通达它，没办法通达这个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圣义谛。所以说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所知啊，应该是所知。那么佛陀为什么叫辩知呢？佛陀之所以称之为辩知，那么就对于所知法如是如是的了知，辩周遍的了知，这个叫做辩知啊，就是辩知。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对于所知法不了知，这种障碍叫所知障啊，对于这个所知法不了知，这个方面叫做所知障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了知的二谛自性啊，就是说是所谓的二谛自性，就是我们所应了所应抉择的所应观察的地方，这个方面叫做二谛自性。那么实际上世俗谛它有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圣义谛有它的本体。所以如果我们不了知世俗谛是本体是什么，不了知圣义谛的本体是什么，我们就没办法学习。因为我们对于所性都没办法真正完全认知的话，没办法去除修行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二谛的自性就是讲所应了知的。那么二理指的是什么呢？二理则是如实决定二理之一的途径。我们要了知世俗谛，我们就通过世俗理啊，通过世俗理来对于世俗谛做衡量，然后了知的世俗谛是这样的，比如说唯识。然后通过这样的唯识的观点，我们去衡量现在所显现的一切山河大地，能够显现我们显现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唯识的道理，通过这样世俗的道理一观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现在的在我们面前显现的一切的法都是唯心所现啊，唯心。那么这个唯心所现的这个法这个现象，它还没有一个本质呢，我再用圣义理去观察通过圣义理观察的时候，这些唯心所现的法的本质原来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圣义理了知了圣义谛。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了这个就是说二谛呢，它是一种所境所了知的对境，二理呢是一种能了知的途径。通过二理使用二理能够了知二谛啊，能够了知二谛。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二理和二谛之间的关系。二理呢就是一种内心当中一种这个智慧也可以说啊，一种方便决定二谛自己的途径，这个方面就是二理和二谛之间的关系。此等所知由真实与非真实两方面的分析，可完全囊括于二谛之中。那么因为前面讲到它是一种所知，那么一切的所知因为真实和非真实的两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可以包括在二谛当中。就说是一切万法的真实的这一部分呢，它就是圣义谛，非真实的这一部分呢就叫做世俗谛，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真实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你通过终极观察，通过终极观察就是说是已经彻底观察完之后所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再没有超过它的，这个是最究竟的观察了。这个方面就叫做它的真实的观察。比如说我们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一些外法是空性的，真正通过最殊胜的圣意理论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呢，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的，就得到啊、哦、这个所知就是它的真实意，这个翻译叫做圣意力。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通过这样一种就近的真理去观察啊，这个方面一些万法的显现等等叫非真实意，这个包括在世俗地当中啊，就是包括在世俗地当中，比如说现在的世俗，我们现在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方面也是非真实的，非真实，它因为它是变化的啊，因为它是就是说通过业力显现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身心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这方面的显现都是非真实的，可以包括在世俗当中。当然这个非真实当中也可以分两类了啊，分两类，一个是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说是比较大家共称的共许的这样一种真世俗，还有就是颠倒的，比如说换了演绎，换了演绎之后呢啊，就是说是看到虚空当中这个毛发飞来飞去，看到这个白色的东西是黄的，这个方面就是叫道世俗，这个也是非真实。所以说呢，这个真实它就是一讲一些万法的圣意空了，圣意地。非真实分两个方面，一个真实的，一个虚假的。比如说分了真实属、导师属。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有真实、非真实两方面分析，可完全囊括于二理之中。通过智慧衡量这两种意义，由于颠倒分别、片面理解以及真实了达的差别，从而出现了各自迥然有别的各种宗派。那么前面是讲二谛，二谛呢就是讲到他的所知嘛，他的所知有真实和非真实两个方面，包括在二谛当中这个所知。那么就是说是理呢，通过智慧衡量这两种意义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二谛了。通过你的相续当中有的智慧，当然这个智慧不一定是真实的智慧啊，这个智慧也有邪慧啊，也有这种邪慧的差别，也有这样真实智慧的差别。所以说通过每个人相续当中的分别，或者通过他智慧来对这两种意义做衡量的时候呢，啊，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因为啊颠倒分别啊，比如说外道，外道他也衡量二谛，但是他的智慧呢就是一种颠倒分别，他通过他的这个分别念对于这样一种一切万法，因为这个山河大地诸如此类的法，不管是在内道修行者面前，在外道修行者面前，他所显现的东西就是一个。比如说一大群内道外道的修行者聚集在一个殿堂当中，殿堂中间的这根柱子啊，它是共同显现的，共同显现的。这个时候内道和外道就用使用各自的智慧来衡量这根柱子。外道呢通过他的这个邪分比啊，他就认为这个柱子是恒常不变的。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啊，就是说通过颠倒分别啊，就是说颠倒分别来错误认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片面理解。那片面理解和真实了达，片面理解就是说它不是颠倒分别，但是它所理解的是一部分，比如说小乘，小乘他就在通过他的智慧来衡量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的时候，小乘心者通过他的智慧来衡量这个柱子的时候呢，他不是颠倒分别，但是他只是了解一部分。啊，了解了一部分真理，比如粗大的这一部分，啊，它是这个不存在的，啊，粗大这部分是不存在的。它就是说一切这个柱子，它是很多很多微尘刹那生灭的法，这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柱子有一种片面理解，片面理解当中有正确的一部分，也有没有啊，也没有这个究竟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叫片面理解，对于柱子有这样一种认知。真实了达有大乘的菩萨，他在这个就是说见到这个柱子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柱子正现的时候完全自性空。啊，完全就是没有本体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真实了达了这个柱子的本性，所以说从而出现了内外各自迥然有别的各种宗派，这个宗派就是从这儿来的，啊，宗派就是从这儿来的。通过他就是说内心当中的智慧，对外面共同显现的法进行观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出现了颠倒分别、片面理解和真实了达的各种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安立了外道、小乘、大乘，大概是这样分的。当然，如果你要把内部再去分别，就很多很多了。大概就分到这三类，啊，就分到这三类。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二理来觉知二谛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是迷惑的，也是就是对于二谛的迷惑，啊，对于二谛的这个意义的迷惑。所以说，我们就是相续当中还会产生了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无明的原因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通过学习正理的方式来打破这种迷惑。首先简述一下外道的观点，因为前面有颠倒分别、片面理解和真实了达嘛，所以说下面呢就是通过介绍外道、介绍内道当中的这种小乘为实啊，中观一层一层的介绍下去。实际上在这个后下面所介绍的呢，都是和二理和二谛有关的 啊，都是和二地有关，所以说外道它有时候也承许二地，内道也承许二地，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方面呢有真实的，有这样一种虚假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差别之后呢，啊，就是要必须要啊，就是说是这个斩断对外道的执着，对外道啊，就是说这个啊，就是不亲近的观点呢，不能够去学习啊，对于内道的这样亲近的观点，必须要去精入要学习的意思。所以首先提啊，就是简述一下外道的观点。第一，素论派，至于外道将三德平衡的自信主物与神我二者许为圣意，而认为其中主物所变化的一切现象是期货性的世俗有法。这一句当中呢，就是外道它的这个圣意地和世俗地啊，已经就说是这个区分出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呢，首先是它的圣意地啊，素论外道他认为三德平衡的自信主物和神我是圣意。那么三德平衡呢，在这个学习前段时间学习过智慧平衡啊，喜忧暗有三德，喜忧暗三德，那么就是说喜忧暗这个三德平衡的时候，就他们的力量均衡，没有哪一个超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平等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它这个本体叫做自信。如果这个三德不平衡的时候呢，就开始显现万法了啊，开始显现万法。所以这个自信呢，他认为是一切现象的声音啊，一切现在我们的经堂啊，我们的肉身呢、啊、这些万法的声音就是个自信。那么这个自信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讲所谓的这个三德平衡的时候，这个叫做自信主部。那么三德不平衡啊，三德不平衡的时候，它就开始显现万法，显现二十三谛啊，显现二十三谛。所以说这个方面他加简别的时候，他的概念说三德平衡的状态，三德平衡的自信状态，这个主物啊，它是圣意谛。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神我啊，神我就是一种心识啊，内道程序的神我就是心识，束缚的因也是它啊，解脱的因也是它。像这样的话，这个神我它就恒常的啊，它就是一个圣意谛。所以说他的圣意地是在他的二十五种二十五地当中，二十五种法当中，其中有两个法就是圣意地，一个是自信啊，一个是神我，或者叫做这个主物，或者叫做神我，这二者是圣意地不变的恒常的啊，就是他的这样一种圣意地。而认为其中主物所变化，那么前面的这个主物我们介绍还有两种状态，在平衡的时候呢它就不变化，它就是一种自信主物。那么如果一旦不平衡了，三德开始不平衡了，开始发生作用了，这个事呢就从这个主物当中开始变化出一切现象，从主物当中可以显现一切现象。所以一切现象的法是期货性的世俗有法啊，是这个三种世俗有法。那么一切它的就从素论外道的观点看的时候呢，因为下面还要介绍，在这儿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安利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的这些众生，现在的这些山河大地的这些显现法，在它的这个主物当中都是存在的，全都存在。所以说我们说自身中啊，自身中就是他想素论外的一切的这个显现法差别法，在他自性当中都完全存在。三德不平衡的时候呢，就从这样主物当中开始变化出啊，一切的现象本来存在的法就从他这个当中开始显现出来了，重新显现出来。所以这一方面的法都是变化的期货的。所以他也解释说，你看这些啊，这些日月星辰呐、啊，这些众生那个走动，这些都是变化的法，都是无常的法，都是虚妄的法，这些都是世俗地。真的圣意地是什么呢？圣意地就是它的主物的一个本体啊，它神我二者呢，就是这个圣意地啊。这个方面就安利它的二地了。一旦通过修道而获得禅定眼后再的观察，便会限量照见所有现象的本来面目。由此使诸现象全部融入主物境界中，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修道。那么修道就一旦通过修道而获得禅定眼的观察啊，这个我们在解释这一句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必须稍加提到一点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神我啊，所谓的众生他流转的过程。因为这个时候这一段在讲他的幻灭啊，在讲外道，他也讲流转和幻灭嘛，他也获得解脱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是解释这个解脱状态之前呢，要解释一下它怎么样安利它这个流转的。本来呢就是在身体当中，神我和主物，这个时候主物还没有变化，神我和这个主物平等存在，在它这个法界思想当中平等存在。后来呢，突然这个神我它就产生一点分别，它就开始想要享受外境。当它要享受外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神我就把信息传达给这个主自信了。自信了之后呢，就开始给他变化，他要想要的东西，他想要享受的万法外境， 所以自信就从他的这个本体当中开始幻化出来，幻化出来。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呢，神我不了知啊，这样一种一切的外境，实际上是这个主物的变化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就对于这样二十三谛虚假的法，就对这些啊，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想法来讲，就是一些金钱呐、物质啊，啊一切一切的享受，他不了知这个是虚假的，这个神我他就开始执着它，啊就开始执着它，就开始产生烦恼，就开始流转了。开始流转了，所以这个时候神我呢，就是说相当我们的心牢牢的攀缘外境，你的心一攀缘外境，你就流转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流转，他的意思就是说众生是从这儿开始流转的。他的意思是说，再解释下去啊，当流转到很长很长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这个神我感到有点厌烦了，他就想这样流转下去哪里是一个头呢，他就想解脱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说你的种性苏醒了，你想要解脱，你想要求道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想要求道，他就开始去求法，到变他上次变去求法，求法的时候就开始啊，就上次给他讲解修禅定的方式，他就通过就接到这儿了啊。一旦通过修道就接到这儿，因为中间省略了，因为后面还要讲，还其他地方讲多，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略说了啊。为了就是我们是为了就让大家比较全面了解意思，就加了一段。那么就一旦通过修道，他有了这样修道的方法，得到禅定，通过修道获得禅定眼，通过了神通了，有天眼通，他一观察的时候呢，哦，他就会发现呢，原来我以前所执着的这二十三种法。所执着的这些所谓的金钱啊，这些这个其他的这样的房屋等等，所有的法全部都是假的，都是自性主物幻变出来的，都是无自性，都是虚伪的东西，都是欺惑性的有法。这个是一关照之后呢，啊，这个自性就不好意思了，这个自性就把所有它变化的法全部收回去，啊，全部收回去，一切法全部融入到自性当中。就相当于我们在啊，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在修，你在这个修定，你入根的慧定呢，你入根慧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一照见万法全是空性的，啊，全部照见空性，就相当于这样的，啊，相当于这样，或者说和唯识宗的观点有点相似。唯识宗的观点就是说，一切的三宝大地都是从阿赖耶当中变现出来的，它的种子习气都是在阿赖耶当中等待存在。后面呢，就是说是通过风鼓动之后，夜风鼓动，它就开始慢慢慢从阿赖耶当中显现万法。后面当你就是说成就的时候呢，啊，就一切万法就隐没了。这首先是觉得我为实嘛，啊，然后把你的习气消尽就解脱了。嗯，很相似，感觉像和内道的观点也很相似。所以像在那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当照见一切万法的本质都是虚假的时候呢，一刹那之中，自性就把所有的幻变全部收回去。收回去，这个时候呢，神我它的外境就没有了，因为前面它流转的时候是神我单着外境，有执着的。那么现在通过修道，它的道力稳固之后，一切的虚假法全部消亡，全部回归自性。回归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我它就说是这个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啊，它就和七惑的对境就一刀两断了，它就不再执着外境，这个时候就要解脱，神我就解脱了，啊，就神我就解脱，相当于现在我们想。当我修道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解脱了，我就自由自在飞来飞去，我就解脱了。就像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都还是在认为有一个我在修道。现在我在修道，当我的这个道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解脱了，我就成就了。老是觉得有一个我成就，这个方面和外道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提早来学无我空性，我们不提早来说来那个解释所谓的这个解脱，它只是一种名词而已，究竟当中没有所谓我在解脱，那么你这样修下去遥遥无期。为什么呢？你的方法都错了，方法错了。内道和外道最不共的地方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我在修道，如果你还认为有个我在修道，那么就不是内道。所以说真正开始修道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认为无我，你必须要认为无我才能够真正的入道。这个也是平时我们讲到在小质量道的时候它有一个特色。小质量特色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比如说按照这个小乘的观点来讲，第一个你自己首先升起一个出离心，无我的出离心，在这个基础上修一种法，修一种什么法呢？实际上按照小乘来讲，你必须要修四念处，小质量道修四念处，四念处当中呢，它就有一个诸法无我，你必须要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要去入无我了，否则你这个道不是真正的道。大乘的道也是一样的，大乘的道在入小质量道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无我的菩提心，第二个你必须修种法，这种法是什么？四念处。只不过大乘的四念处和小乘的四念处我们都是学习过的，不一样的。大乘的四念处就像智慧品当中讲的，身受心法无自性， 全是空性的。所以说你要入道就从这儿开始的，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空性见。如果你就说是这个一直在有我的状态当中修行，你永远入不了道啊，永远入不了道。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你觉着无我空性那是紧迫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说关键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还是认为我在修道，我在集资，我怎么怎么样，一直在保持这个把持住我不放的话，一方面这个我爱执把持住不放，没办法成就菩提心。这个具生我执你不知道是空性的话，也没有办法去除空性，完全没办法去除空性。所以说修来修去就和外道的这个修行的原理是一样的，虽然修行的方法也许认为那不一样的，但是修行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你修来修去还是外道，还是外道。这个时候不是从你是否皈依来区别，而是看你是否有真正的三大因，你是不是有空性见，从这个来区别你是不是外道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上是皈依了，你是内道，但是你的修法你的见解是有我见，如果你的修法是有我见，那就是外道，还是外道。所以从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外道他也是这样安立的，他最后认为我就解脱了。所以便接着这个论文讲，便会限量照见所有现象的本来面目啊，就是说所有现象的本来面目它就是个虚妄性，这个时候就证悟了，就是相当于证悟如梦如幻一样，证悟了这样一种现象它是本来是空性一样。说由此使诸现象全部融入主物境界中，啊，所有的这个一切现象一刹那之间全部回归主物，啊，就相当于说一切显象刹那之间消散于法界了。这样一来，便使明知之事的神我与似乎欺骗诱惑的对境一刀两断，不再有任何关联，从而独自逍遥而住，这就是所谓的解脱。那么就是说这样一消融之后呢，明知之事，明知之事的神我，明知之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我啊，它是一种心识啊，它是能分别的啊，是一种心识，叫明知之事。那么就是使明知之事的神我与似乎欺骗诱惑的对境，因为它以前流转是因为单着对境嘛，现在就是说对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神我呢就和这个对境一刀两断，不再有任何关联了，不再执着了，所以这个神我就独自逍遥而住，这个就是所谓的解脱道啊，就最后他程序有一个神我，获得解脱了啊，这个神我是圣谛，这个神我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这个数论外道的观点呢，他的二谛是这样安立，他修道啊也是这样安立的，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